好，那同学们，我们现在继续天台概说关于子观实作的部分。那天台概说关于子观实作的部分呢，我们现在各位看到前面有摆了一些道具，都算是比较客难型的，不是真的，我们就去找那个炉子，我们有些东西用替代四艺品四艺型的道具。那也会跟大家请大家出来做一个练习，而且我们可以看看每个同学做的好不好。那在这之前，那个陈茂雄跟陈立柱他们有问题想要问，那请说。
现在说，就我们每个人家里几乎都有那个供祖先跟那个道教的那个神祇，哈、哦。哎、啊，那个
没有供佛吗？
没有。
你说你家里供的是什么？你在讲每个人都这样吗？大部分
、哎、就祖先一个祖先，然后另外一个是道教的神祇、哦、
什么神？
就道教的神啊。
你总会知道名字啊。
像祖师公吗？像清水祖师啊。
嗯。哦，这个、你就需要举清，因为你知道吗？那个要分类，这有分类，它有分。比方你是玄天上帝，你家供的是关公，还是你家供的是？什么？你要讲清楚，还是什么王爷，还是只是本楼？哎，你要讲清楚。你说你们同学都这样子，大部分
好像是牌位跟那个一个观世音菩萨。
所以说你们要讲清楚，代表说几个人？我现在要问清楚，因为我要先厘清到底有多少人是这样子，然后其他人又怎么样？我要问多少状况？好，那现在几个人？你说大部分 ，who 谁跟谁？你家是供什么？
祖先跟什么？
祖先归祖先嘛。
嗯。
啊，佛跟归。
他，你家的佛是道教的。
佛教。
他说道教的神奇，你现在举手是干嘛？现在说你家是没有供佛，他家没供佛，他家只供道教跟祖先。大部分，我相信我家问的大部分到底是多少人是这样？只没有供佛，只有供道教的神奇跟祖先的，举手。Only one 啊，怎么会大部分？只有一颗，哪来大部分？所以你家没有供佛，那你在哪里做早晚课？
我就只有弄把一个佛像，然后就是
佛像，就是然后念完了又收起来。那没有，以后有没有考虑再安佛像？先问这个，还是一直都以后都不考虑安佛像了？
因为我家的那个佛坛是。也不是佛坛，是神坛，是一边供那个道教神，然后另外一边是祖先哈、哦，所以照理来说，应该是这个佛不应该在供在上面吧？
可以啊，
可以，
非常可以啊。所以说，我要问说，你有没有打算？有打算，我们就告诉你怎么做。你没打算，那就算了。我没有，你我问的是打算，结果你回答了我是不可以。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可以教我。
那这样是不是还是可以教药？
所以我问你的是你有没有打算，结果你居然告诉我不可以，所以说代表我这个问题不应该问。
不是，那是我个人的想法，因为我
说错了，对不 对？所以以后你们就知道问问题你们回答小心。那好，所以那个你假设家里已经有供道家或妈祖，有的是供妈祖嘛，挖海的供的是妈祖，然后有的是做裁缝的，他会供的是祖师爷。好，那有的做木工的，他也会供祖师爷，你们知道吗？那也不一定是道教的，是因为他一个行业的需要，有的是行业的需要，那就是我们所谓的民间信仰，也不一定是真的所谓的道教，不属于真的道教的狭隘定义，它只算是普遍的民间台湾的民间信仰，就民间宗教啦，民间宗教，那还没有到我们讲的说道士要领道士牌的那种严格的宗教，那个道教，这样理解了吗？你到底是哪一种？是严格的还是民间的？
民间的。
对，所以看越来越厘清你的话。好，那你家的祖先牌位是历代祖先还是你近代的一个？你们可以站松一点或坐下啊。哦，然后在吃饭的时候不要这么紧张，排排站。那你家的牌位，我要问你是你家最近的死掉的亲人这几年的，在你这一生的，还是历代祖先牌位？
大概那个我那个牌位开始是那个牌位上面写的是历代祖先哦，
那就确定是历代祖先，就不用再考虑了。 不管你什么时候供，只要上面写历代祖先就是历代祖先的，这就没得讲，就是你已经请这些人来这个牌子里面住，这栋房子给他们住了啦，就是这样，这是很确定的。那你如果上面有的不是嘛，是写什么像这像他是人家孙子嘛，可是这个牌子可能是他的婆婆历，上面写亡夫或者是什么哎，叔叔谁谁谁谁谁啊，就那种主家宗祠啊，宗祠里面就是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的嘛，然后中间才会有个大的叫做什么什么什么姓氏的这些人的、啊、牌位啊，对不对，也才会有个大的，所以要问清楚是那种个人牌还是那种两三个人合牌或夫妻合牌还是祖先合牌，这个都要问清楚，会影响到你整个安排，这都是一个一个要去瞧的。嗯，然后一般来讲不会，一般来讲前面的话佛像就是一个牌位一个佛像是这样，那还有分高低啊，牌位的牌位会有一个牌位，有的是一个牌木牌，然后有的木牌会给他装一个房子，有看过吗？然后就还要问说你那个祖师，就是你家供的那个，比方说清水祖师或什么关公，他的座位又有多高，他的位又有多高，然后炉有多高，他因此会去安排整个佛龛的摆设，然后才决定这些该怎么摆，然后会安排你的佛像是要做所谓的后面的，然后另外安炉在最前面，还是两个摆旁边，中间再请大尊的，他会整个考量，所以这个没有一个一定要怎么做。但是以你现在来说，再加一个佛像，或者西方三圣，或者是一尊阿弥陀佛，或者一家四尊，都是可以的，因为都会属于阳数，都还是可以做。然后只是要考虑他们的大小，就怕说是什么，你的祖先有做一个屋子，然后那个佛像，那你家那个神奇又比屋子小，那这样子的话，中间就必须要再给他加一尊高的，就是看是要选一尊大的观音，或选一尊大的佛。是怎么样就要去安排，然后另外那个佛像是坐像是立像还是是所谓的自在坐啊，就是水月观音那种，他有挑，就是像知客寺的佛像基本上是立像，基本上会是立像，你看看斋堂的基本上就会是坐像，这样懂了吗？所以佛像会看你在哪个地方，会决定他现在是要选的是立像还是坐像，他这个又有一些细节，所以你问的问题基本上有点广泛，下次有机会你应该拍照，然后把实际尺寸画好，人家才可以回答，因为还包括炉子都有影响，那你佛龛深度有多少，那你供灯要供几具，你家的电压够不够，都要去想清楚啊，才可以安排整组去怎么去跑，这样子才安全。那你所以说你跟他的问题不一样啊。好，那说，你这问题只到这边啊，就没了。
刚才，就说那个，那现在我只要要在家在供佛的话，那应该要怎么安排？
不是啊，因为我根本没有你家现在的尺寸啊。也没有现在那些祖先牌位，像我祖先讲就有的祖先牌就十来公分，十公分出头，有的祖先牌位到42公分，40多公分，就是丘沙奇啊，到一尺二丘离丘沙亚奇啊，就是一尺二一尺三，40几公分去了，那这东西尺寸多少我们要涉及，你会怎么安排啊？像有的人尺寸已经很大了，你再去选一个很大的佛像，你的佛龛不够大，那怎么办？只好选那个壁式的、啊、就是裱框在后头啦、啊、然后旁边因为不能三尊佛，为什么？因为他的祖先牌位太高了，旁边变成只能放对联了、啊、让祖先牌位去挡对联，不要挡到佛啊，这个都是要看现场，因为你不可能把祖先牌位够拿去烧掉再换一个牌嘛，基本上一般台湾人不敢这样做啊，比较不会去瓦牌啊，很麻烦的、啊，你还要去画这个牌啊，所以说一般就是一线有的，然后去排出整个格局，这是最安全的。因为有时候你说你再请一尊，像你家有祖师，你说再请一尊祖师哈，必须要更小的或更大的，你还要确定这个祖师开光哎、欸，点金开光啊，这也是问题啊，不是所以说都可以换，只是说。 这个换的手续会不会让你更完美、更好？还是说我们一现况都不换了，我们就去搭配最好的格局？都可以换，什么都可以换。一般地震一来，不是早都奇奇口口一把鞋都换掉了嘛？所以说是说，你确定你要都换，还是说干脆就不要拜了？这都很多种说法嘛。既然都可以换，就代表也都可以不要拜。也有人就请到善导师或请到大师院，把祖先牌位请去家，就不做祖先牌位，怕后面的子孙不拜嘛。就趁自己还在的时候，就把祖先牌位请到佛寺去啦，一劳永逸啦，就让他们去听经闻法去啦。家里只供个佛像啦，甚至佛像也不够吗？就是用个书本，然后要念的时候拿起来，不念的时候收起来嘛。然后炉子就是，反正到时候走的时候，这些东西还小孩子都不觉得有个佛龛在那里啦。也有很多人在自己往生之前就全部都安排完的，都有啊。那你说在家也可以在家，祖先牌位要换也可以换，是说值不值得大费周章，还是依现况我们就把它再多一尊佛像，或多一个佛龛，或者做一个佛，然后再加对联。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很白了，我现在不能给你最好的答案，因为你没有给我尺寸，也没给我照片。我该是不给你这样的回答了，你还要再我再怎么讲？你要我信口开河，那对你没有帮助啊。那我最诚恳的回答你居然没听进去啊，你会觉得那没有回答，但是那最诚恳的回答，因为你必须做一些作业我再给你回答。你现在都没有作业，你这样随便说，我如果随便回答，那就两个都没对，好像有做事，可是两个事上没有做到任何事。最好的事情是你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像房子要发包，你要有一些准备工作嘛，人家回去也认真研究你的建材之后才给你答案，这是最好的，但是最费时间的。屋主也要投入心血，有的人就说哎，我五百万给你，你有中风后的后啊，我都不在管。那就要看他找不找得到良心的，那人家要去看现场，不去看现场怎么做？懂了没有？我刚才已经跟你回答的很诚恳了，你还要继续问？你刚才要问的问题不是你不是要问供果怎么放吗？如果你家里有两个炉，你要怎么放吗？就怎么问到你自己私人事情去了？就要假公济私，是不是？你本来是要说假设一个人家里有两个炉，他该怎么放供果，你下课的时候是要问这个问题的，结果你现在变成问到你自己家里要怎么摆牌位，可是全班没有人跟你一样，结果你在问自己的事。好，来，没问题了哦。那丽珠你要问什么？
法师你回答了。
我回答什么？
水果 要先供果，
要先怎样？
普通我们在家里是一果或是四果就直接摆上去就
好。怎么摆上去？
就摆在桌子上。
怎么摆上去啊？
就放在那。
就没有供啊？
不是啊，是怎么摆上去啊？是说我拿过去我就一只手给你摆上去，还是我拿过去这齐眉再把你摆上去？我是要问说你怎么摆上去，你们怎么就说我就是摆上去，我就说你怎么摆上去，还是我就这样神通给你丢过去？你要回答我的问题啊，你怎么摆上去？
没有，就是这样放上去，没有像齐眉那些动作都没有。
那齐眉跟你直接摆上去只差一件事，就是齐眉而已，就举起来再放下去而已啊，就这么简单啊，就是举起来再放下去嘛，就合一啦。嗯，好，第一件事就是你水果有没有去在其他桌子 Q？ 有的人他就是水果买回来啊，然后就把那供盘拿起来往佛桌一摆，就开始在那里摆水果，就在佛桌上面摆水果，那个非常不恭敬。我也看过那种大的地方的那个，有的也没有人家教，他们也这样做，就是想说那个大供盘，因为寺院的供盘是四十几公分的嘛，很大，直径有的是破快要六十，是五十八公分的。有的是四十一公分的那种供盘，那有的是陶做的或木头做的，然后嘿就当了，像水果一叠就要叠六层，他们怕水果掉下来，就怎么办？把供盘往佛龛的旁边一摆，然后水果一箱拎过去放在楼梯的下面，等于比你的脚还要低，然后就开始在这里把一颗一颗水果拿起来放上去，这个是实在是大不敬。哎，这个来生学佛或是这辈子听经闻法都不入心，不入心就不可能代表你可以修止观成就了啦，就断惑修真就很难成就了啦。那如果你说他会成就，我就想说不可能的。 因为他会成就，他一定会相信佛陀所说的六道轮回了吗？那他也看得到十法界的众生了吗？他就会知道护法神在那里跟他讲，你很不恭敬，你该怎么做？假使他有成就的话，他说不会啊，我都有成就，我还有神通，我这样做没有问题的。那绝对是鬼道跟他讲的，不会是天道或者是我们讲的其他界外菩萨的，这样理解了吗？所以说这我们可以很清楚。那应该要怎么办？应该是你要在旁边，一般假设你的水果真的很重，那我们会怕就是打一个桌子，假设现在那个像我们那个一般佛龛是大理石的嘛，在后头，那前面会有一个上桌还有一个下桌，等一下佛龛最高，那供果如果是大法会供果的时候会放在佛龛或上桌，那两个的中间会有一个走道，你应该知道吗？佛龛跟上桌的中间会有一个走道，有没有理解？会有个走道，那个走道为什么？就是为了给我们放供果，还有我们要点香，还有做一些东西方便，我们不用爬过下桌再上去，我们可以直接在当中每个桌子我们都可以直接探得到。那这时候就必须把供果呢跟供果盘在你最靠近的地方拉一张桌子过去，就是我们会打一张桌子，就是那种折叠桌，很结实的折叠桌，会把它打在那个附近，然后在那个地方把供果盘，而且供果盘有供果盘的盘，有那个抹布，它有它专用抹布，平常我们不会跟我们家里抹布用在一起。供果盘擦供果盘擦供果的抹布不能有油，所以一般我们就另外一条用好啦，就把它晾干，就把它再收起来，就收到像是我们就专门一个小地方一个小盒子就可以了，或者你就准备一个塑胶盒嘛，你所有插桌佛桌的东西就把它放在上面了，然后写个字，一条抹布就可以用你这一辈子啦，你就把它第一次就分清楚就好了，上面写插供果的，另外一个插佛桌的，另外一个写插佛像的，这样就是很较清楚，你这一辈子这三条抹布用一辈子都用不破啊，可是你这一辈子就很安心啊，就一次嘛，一次解决，就找一个小盒子啊，然后抹布就放在上面嘛，把它写清楚啊。供果呢，从箱子拿出来以后，这个抹布去把它弄湿，有的可以洗，有的供果不能洗，然后你就把供果的那个抹布啊先拿去用一点点水弄湿，弄湿以后把它淋得很干，你只要弄一点点角，又把抹布的折叠后一淋，它是不是就把就变成整个潮潮的，不会很多水，不要整条抹布拿去弄，就是四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的抹布弄湿嘛，然后把它像滚蛋卷一样把最湿的滚在里面，然后一拎，是不是整条抹布就有水分了？那因为供果盘就每一个供果盘把它擦干净，然后再全揉干净，拿回来淋很干以后擦供果，一颗一颗要供的水果都要洗。那如果像柳丁它不怕水不怕洗干嘛，你就必须把它全部倒到那个水里面，然后再一颗一颗捞出来。为什么？因为比方说柳丁它可能在运送过程有人是刚上完厕所就来摘柳丁的，有没有可能？就是在果园也没有卫生纸，也没马桶，他可能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上厕所再回来吗？是不是果树下就上了嗯嗯，然后就给你摘柳丁了？你现在就要供佛，你觉得你于心何忍？假设你说供佛没关系，我想假设你有个孙子刚会喝柳丁汁，你现在拿起来这样子给他，我跟你讲，这个是人家果园的摸过大便之下，现在这样挤给你孙子吃，你挤得下去吗？他挤给孙子吃都挤不下去，你敢给佛吃？就有人这种人，对不对？所以说，这水果为什么要洗，就是这样的原因。但是它历程当中，你很难预算，很难去打点到嘛。那我们自己吃都要洗了，何况是要供佛，我们当然要把它维持干净清洁，把它擦干净。然后像有的那个柿子啊，它会有点那个果蝇在上面嘛，就用抹布把它地头把它剥干净啊，擦干净。然后剥的时候怕伤害众生，多念一点佛，或者念往生咒，边剥边念佛，或者念拔一些业障，这根本拔一些业障根本就说，或者念那个地藏的灭定业真言，就反正就念这一些嘛。你就在做事的时候顺便念佛嘛，而且也可以让你的水果摆得很漂亮很庄严，心也可以安定啊。然后边擦，然后水果呢没有一定要头向上或屁股向上，也没有一定要头向东或向，一个原则就是如果这一盘是柿子，你都选择头向上地头向上，你就整盘都要地头向上。如果你选择屁股向上，就全部屁股向上。如果这一盘拜木瓜只能横放， 你选择的就是最大的那一头，会有一个一边一边瘦一边肥嘛，肥的都朝外，不论朝右边或朝左边，就看你这一盆水果放左边还放右边，反正就是比较高的朝外面，懂了吗？木瓜你三个叠起来嘛，靠屁股的那一边会比较大，那那个就是朝外面。如果你放在右边的这两盆就是朝右边放，你放在左边那两盆就变成朝左边放，懂了没有？然后水果要跳色，水果就要跳色，那每个水果都要插。那你现在把那个桌子摆到佛桌的附近了，你在那里捡供果，捡好以后呢，就把它摆上去佛桌上面，然后摆好以后再去调位置，再调它的方向，还要调方向，不是摆了就算。像那个来丽珠去那边那一盘柳丁拿过来，好，好，往前走，我喊停就停，好，停。假设呢，现在你看我这边哈，这边是佛像，请问一下你的柳丁该怎么摆才是对的？不知道。好，那我现在换个立场说好了，假设现在那个现在对面那边是不是有写三界人存六道人亡，有没有看到那个地方？假设现在是佛像，那你的柳丁就不能摆这样，你的柳丁呢就是单颗的向前面，那个平的那一面向后面，哎，单颗的向我们这边，那边是佛像啊，所以我这边是我在拜嘛，所以你要转过来，你人在这边，你朝那边拜佛，你人也要转过来，因为佛像在那里啊，三界人处那个地方，那是佛像啊。
不是，
你又没有供，举起来供啊，不是头低下去，错，太高了，对不对？最高点齐眉，不是盘子齐眉，是最高点齐眉。然后你供好了没？他现在是假设他是三颗柳丁，对不对？那就是你假设你是五层七层八层，你最后收尾炉一定是三或四在做底，然后上面会是一颗嘛，对不对？一般来讲就是第二层会三颗或四颗，最上面那一层会是一颗，那你不论三颗或四颗，你都会有一个叫做菱形或一个三角形，尖角的那一个最漂亮的角向前面，像我们自己，怎么了？像现在这样子，现在这样最漂亮的尖角是我们这，是你摆这样吗？不是嘛，对不对？你摆这样的话，你上面那一颗会倾斜向左，你就要调到最漂亮的角向前面，是平衡的，左右平衡的，这样就平衡了嘛？有没有？这样就平衡了。然后假设你现在来看，你送上去以后你举眉，然后你下来看发现不平，你再调，调完了以后呢记得问讯再离开，懂了吗？调完后问讯再离开。好，这个是供果的摆，假设现在有四层或五层一样，就是挑最上面两层决定它的角度，挑最上面两层决定它的摆的方面，要摆哪一面是向前面，这样理解了没有？好，
十五四十就平的那一面向火，
不一定是平的，假设你四颗、
那就是一样两个两个咯，
四颗不会啊，四颗你就不可能是平的啦、四颗向火那边会是一颗嘛，然后中间的线会有两颗啊，像我们这边会是一颗啊，听懂吗？
成菱形，
四颗是菱形嘛，就是佛像那边会是一颗嘛、我跟佛像的中间会有两颗嘛，我这边会是一颗嘛，那一样啊，就是我们这边就是取一个三角形，看过去是一个三角形，前面也是一个三角形，这样子最上面一般来讲就是三颗四颗，大概就是这样子，不太可能会到五颗，因为五颗的话中间就会塞，因为又塞一颗，那如果中间有办法塞一颗，一定会再叠上面再叠一层的，因为五颗的话从上面就绝对会有办法再加一层，五颗会有三个空隙，上面必须再加一层，这样理解吗？那这是供果的方向，这样没问题了吧，丽珠？然后供果，假设你有祖先也有佛像，有人问说那该怎么供？是两边各摆一盘吗？ 假设你现在，对，那个你来，你把这个纸啊，卡片两叠放，两叠放，不是，你听我讲话，你在做，两叠放在中间并排，两叠哦，不是一叠成一叠，是两叠放在那个中间线的中间。线的桌子线的中间，两叠放两叠在那里，两叠，我怎么是抢不到？放两叠在那里，我还讲不要叠成一叠。好，那另外一叠左那个一叠放在左边一点，
放在
左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线左边一点，
线左边一点。
果盆果子果水果的前面，好，这样讲，水果的前面的线上面。好，那一般假设就现在那个那条线就是我们佛龛的长度，一般我们的佛像会在现在的地方会偏中间偏右，那祖先会中间偏左。假设一般啦，就同一个佛龛来说的话，你不是在后面加那个，就是我们叫做这种就是佛像的话，一般就是摆这样。对不对？那这时候你要供水果，你怎么摆立柱？你家，你说你家就是佛像跟祖先嘛，那你水果怎么分？
水果放在下桌。
嘿。
佛的放下桌，那祖先就放在上桌。
哎呦，祖先的在上桌，佛像的在下桌。
佛像的，佛的是四坛嘛。
然后祖先的给他在上桌，佛像的在下桌，为什么？
大部分是祖先的前面就没有地方的，那个在那下桌的时候是出来的，那个上下桌，那出来那个就在主，
大部分是代表谁？
不是，我们就在佛的啊，那
你们是谁？你跟谁？我们是指你跟谁？
不是啊，我们家啊，那祖先。
对啊，你要这样讲哦。我跟你说，叫我要跟你讲。
祖先下面就没有下桌了。
等于
两层。他说他的佛桌是下面有一个桌子的那种。
然后你的祖先桌子跟佛桌是分开的。
同一个放在旁边。
那既然这样，他的下面不也就是祖先的下面吗？佛桌的下面不也是祖先的下面？
人家那个桌，哎，下面有个桌，四四方方的、那个。
不是啊。你现在的上桌是同一张桌子嘛，祖先跟佛是同一张嘛，那下桌为什么是不是属于这张桌子，会是分开的？不就是同一张桌子的下桌吗？
上桌会比较长。
我知道，我出家这么久了，我也知道，我去佛具店也已经破千次有。我现在说很纳闷，是说既然这一张桌子配了一张下桌，那这张下桌为什么不会是属于？
哦，我猜他的意思了。
不是，我现在是你要把我的意思讲给他听懂。
我知道，他是讲说他的那个佛像在中间，那个祖先牌位在旁边，那祖先牌位前面就
没有桌子，
比这个桌子
为什么没有桌子？
他的桌子比那个牌位小嘛。
我现在很纳闷，我当然听得懂他的意思啊，你还是没把我的意思讲给他听啊。
他就说，
他的意思我听得懂，是你没把我的意思讲给他听懂啊。
他就觉得你那个桌子下面，你这个一个桌子一样子可以，水果也是可以放在那个牌位下面的，
佛的可以放在上面就可以。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
现在跟水果怎么放我还没有教你。我现在是纳闷说，为什么这张下桌是指定属于这张桌子的右边，不属于这张桌子的左边？为什么这张下桌是属于上桌的左边，不属于，只属于上桌的右边，不属于上桌的左边？为什么？这个是谁？是哪一家佛具店教的？
这是我妈妈的习惯。因为那个宫廷嘛，我妈妈都摆四种是吗？我妈妈都那就下桌都已经占满。
我跟你讲，贡品几个都没有关系，像我们寺院一摆上去，四个贡果，六个贡菜，但是你怎么摆是对的。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东西是说什么习惯，是说。我现在要问你的是，你刚才告诉我说他这张桌子，我只针对一句话，其他都不谈。你说这张桌子下桌只是属于右边的上桌，不属于左边的上桌，
就叫这样子。
为什么？
这可能习惯性来的，是觉得那个桌子应该是对的佛。
对的佛啦，他只是把那个
也可以
下桌
祖先
的
下面没有比较没有没有地方。
谁家？所以不是我们大部分嘛？你刚才讲我们或者讲大部分？问大家，这样子很累吧？假设我要教一门课，我都去问完每个人家怎么放，很累吧？我可以说问完以后，我就只觉得你很纳闷，以后就可以讲正确答案，这样我们比较有进度吧？还是你每个人都把完你们家讲给我听之后，我才可以讲正确答案？
那就讲正确，讲正确答案。
对吧？你为什么要我还要我们还要问大家呢？这没必要啊。你上桌摆这样子，你供果的时候，事实上你祖先可以先不要供，因为佛的供饭时间跟祖先的供饭时间本来就是不一样时间，基本上是不同时间，本来他们供饭的时间就是不同时间，你不会同一个时间，不会是同一个时间。你要怎样？
早课同时间呐、啊，早课中供水果是同时间呐、啊。
谁教你的？哪个法师？你叫他出来，我跟你讲。我可以翻经典给他看，不同时间仪轨上讲的就是不同时间。
早课
谁教的？
有错，
本来就不同时间。你放焰口也是先请完佛，他们都吃饱之后，你才开始丢。你不是有散果散两次吗？第一次是散天人，第二次才散那个鬼魂啊。本来就是分时间的、啊，哪有同一个时间？谁说的？而且还佛还跟鬼一块时间，谁教的？找出来啊！你说你还那么点着，那一个什么时间？谁说的？没有同一个时间。
早课这样不是要分两次？
谁说早课要分两次？
水果供水果不是啊，都先放上去了。我们是连供都没供，都先放摆好。佛就四样啊，祖先一样，那、啊、就开始点香做早课。还、啊、要分两次。
所以他就是一直要来游说我，他就会变成一直不听人家整套讲完，就是会变成这样子。我第一个就讲说不同时间就开始反驳了，那不同时间要怎么怎么怎么，你就应该是说把原来都放掉嘛，然后听完正确的就照正确的嘛。你一直要把旧的东西拿来跟人家讲的东西搭上去，这样就很辛苦啊。因为也许根本那时候祖先前面就没东西。问题是在这里，好，那个在供佛念经的时候啊，我们供佛之后我们会念经，然后会做早课。但是你供祖先的时候，请问一下，你每天供祖先的时候，你是每天哦都摆水果？
初一十五啊，妈妈都。
可是你不是说每天早课的时候就要
早课？初一十五才特别祖先有供水果。
那平常嘞？
没有。
那平常祖。佛像有供水果吗？每天早课就供一样两样。
对，初一十五就比较多，
就供比较多。这不就对什么对？我觉得错啊。
大日子，
初一十五大日子为什么？不是初一十五，你可以说是因为我们在诵戒，然后因为出家众在诵戒嘛。然后还有是属于斋日嘛，像六斋日、十斋日嘛，它都是属于善神降临的日子。所以说呢，这时候你供了一些功德的话呢，你可以随喜这些贤圣身的功德，就像是戒指受完心戒，你就去供养它，你会得到一个供养清净戒的功德。那如果有时候出家众出家久了，他难免多多少少一些维系戒就坏掉啦，那它就不是一个新完美的戒嘛，哦，所以很多人就喜欢在戒场结束的时候去供这个戒嘛，因为那时候功德就很圆满清净嘛，跟打雷供魔关黑，要知道原因。哇，真的快要被你弄疯掉了。好了，我不管你了，我下礼拜再教你。我们今天必须把道具用完，因为道具准备的很辛苦。你要说什么？你快点说。我今天一定要把道具弄完，要不然你们就算到八点我都不善罢甘休。
法师你不要着急，我跟你讲，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初一十五要去烧根香上个供，大家都知道说，哦，有的人初一十五吃素，有的人初一十五去上根香，可
还好你们不是初二十六啊，特种行业。
对，我们其实都不知道。这都不知道，你看妈妈吃那
些。但是你们不能这样子回答我，打给我安利供啊，这个不是理由啊。
龙山寺，你看。
我跟你说，丽珠，我今天一直要强调这样。你如果跟我打给我安利供，我说我就很纳闷，就是你来上我课干嘛？我讲折法觉知在干嘛？ 你不知道，你就说因为人家的初一十五，所以我想法师你能告诉我原因。你不能这样反驳我啊！你应该是很想要学的心态呀、啊。要不然你来上课，你又没有责法觉知，而且你甚至还比出家众还强势，那你何必来上这个课？你来上课，你要抱着一个很想学的心态，然后你不懂，你觉得问题是这样的时候，你要说因为。家里面传承下来是这样子，那我也不知道什么初一十五，但是一直都是初一十五，那我想知道原因，你要随时随地问到正确原因啊，这是一个学习的心态哦，懂了吗？然后像你们刚才讲说大部分人都这样，你也这样讲，讲自己的时候不要把别人拖下水，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们周围有很多很微妙的事情，就是你讲事情的时候你很习惯拖很多众生下水，或者事情，我讲一个，这是业力上的事情了。这个在以前我开始写书的那一年，我看了那个在查摩诃止观的出处的时候，当时查到的一个故事，一个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在讲什么事的时候，说，哎，我们怎么样，大部分都怎么样，哎，谁谁谁都怎么样，就是我们不特定的，然后拖了一些人下水，或不特定的攻击得到某一些犯众，叫做犯众。这个的要偿还的就是我们来生做成虾米都无法偿还，就是被变成是一生然后被很多人吃这样子你才可以偿还，那是很可怕的一个业。所以你们两位今天问问题都做这个，我是当成你们是我的学生，然后今天很要问问题，我才一直问你说谁跟你一样，因为这样你会有印象说那下次我就说我自己就好，至少你在我课堂上不会再说犯众，因为犯众这件事情它是很大的业力。你们会觉得说心理学上啊口才学都教你说犯众，因为你会什么乱枪打鸟啊，没人可以说你在说谁呀、啊、那情愿不要说，因为很多心理学很多什么都有的没有的，他教你的都是犯错、啊、让你掩饰你的错误，怎么样掩饰而后人家不察觉，所以他叫你用犯众的方式去说话，那是推卸责任啊，所以他这样教你啊，你说犯众没有人可以说你在说谁，那你要学佛就不要再说犯众的话好不好，这个犯众的业力很大的。你们那时候我是在第一次写摩诃止观在查出处的时候查到这一条吓死了，本来因为我们以前也是学商学心理学出来的嘛，都很习惯说犯众啊，就是哎，你不觉得现在社会上一般人都如何吗，你不觉得最近的治安都如何吗，然后哎，我看好像最近很多报纸都怎么写，问你哪一份上都自己虚构的嘛，对啊，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以前学的这样，然后人家现在像设计广告学他也是用那种犯众心理学嘛，那个业力很大 shock 非常的震撼，那一次看到那一条然后从此不敢再讲犯众，然后讲话就是很清楚，我就是我不关我的事，我就讲那就是他自己处理，就到这边界限很清楚，知道懂了吗，然后你决定初一十五就是你决定，不是大家都这样子说，甚至想说原来都安那样不行吗、我当然觉得不是啊，那我说决定就怎么样、哦、好，今天比较严格、哦、以后你们问问题都要这样严格，因为你们既然已经讲了我们的止观实作有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四修，一部分是理修，理修来自于你随时随地注意自己嘛，那我现在不提醒你一下，我下了课我也不能提醒你，我下课去提醒你我叫做够狼玩跟在你旁边，又不是老鸡老母鸡，对不对，我就这时候提醒你然后注意一下，那一部分的理修你必须随时随地把这些东西用上手，七觉知则法觉知啊，什么事都要知道，然后依所对得的时候去做啊。道具在这边，我们现在来一个练习道具，那我现在要请那个今天是彦琛有穿海青，丽珠有穿海青来吗，好，来穿上，两位都穿上。丽珠，你把海青拿来这边穿，彦琛先过去，来去拿海青，然后带海青你们再借给别人哦。我们要来请你们来做，丽珠拿过来哈、哦，这边，然后彦琛，你当那个第一个，你这边拍那个香拍得清楚吗？最旁边素材那边，
都拍得清楚啊。
要不要再高一点？
再高一点会学习的，本来我想还要
可是因为我怕现在只有那个道具、要清楚它是什么道具，
清楚，这个
可以，还是
这个可以。
好，
师傅，你看，这个可以放吗？
嗯，
可以放吗？
好，那那个彦琛现在就是要请你做供上香的动作，就是素材的动作。他眼前有三支是檀香木，那檀香木呢，我们一般就是称为素材，那个素食的素，朴素的素，木材的材，就是它完全没有经过任何加工，所以它叫做素材。那素材呢，要放进那个前面的卧香炉，或者我们一般有的是有的时候是圆的那种立香炉，它有很多种炉子都可以放，或者有时候是那种小碟的那种环香炉都可以，素材的用处很多。那有的放进去是平放，像现在面前是卧香炉，但是它放进去就必须平放。那有的是那个环香炉，它放进去就变成像插香一样插三支，变成是站着的插法。所以它的方法呢，但是顺序一样，只是摆法不同，插法不同。那现在你到了按前面的时候，一定你上香之前一定要先好，你们都站着这样子哦。如果香站这么低的时候呢，你应该要跪下，你们懂吗？因为发现你们这样子往上往下，你的鼻子都在炉子前面喷气喷气喷气。好，拿回来，就是你要看你的高度。如果你的腰呢已经比香案高的时候，一定要跪。那如果这个香案到你的胸口，你就不用跪。好，跪，错。他有没有发现他多很多累赘动作？为什么每个下来都要合掌？不用合掌，而且你都没有拉袖子啊，所以你才会有手来合掌。因为拉袖子，你怎么会有手来合掌？好，再全部拿回来，重来，错。好，那个起来换人，那个邵先生，麻烦你一下。古先生往前站，人家在礼佛，不对。右手捻香，齐眉上供，左手插香放中间，左手捻香，齐眉上供，右手插香放右边，右手捻香，齐眉上供，左手插香放左边，然后合掌起身问讯。好，来再上去。你呀、啊，你脱掉干嘛？还没叫你脱啊！
要换别人，
快点哦！你们真的在人家这间教室换人上课，道具都还没有用完哦。你赶紧的，赶紧！你们都不急，我都急。我想教你们，你都不急着学吗？来，不是啊，他还没做完呢。那你待会要把那个袖子要拉着哈，香线全部拿出来摆好。你们的问讯都不标准，下次再教。每一个问讯都驼背，错，错，
左手，
人家在做，你有没有看？
不要，左手拿出，
错，
放中间啦、
啊，右边啦、啊，
右边。
右手捻香啊，怎么会左手捻香？你右手不是放右边，以后就应该右手捻香啊。奇怪，邵先生在做地方不会垮。
我刚刚在偷海气。
所以说你们都不用在注意自己错的在哪里，没有想学，都在忙自己的事。来换那个宋先生。茂雄去。茂雄在干嘛？何时以后就开始啦、啊？左手拉着右手的海青，错，
右边，
齐眉上供，左手插香放中间。你的右手去拉着左手的海青啊，嘿，好，然后回来以后手还是拉着海青，嘿，拿，那你要拿哪一只？拿最左边那一只嘛，齐眉上供。好，右手插香，插右边，怎么会插跨过你已经插的香呢？我都开笑，我不知道开气还是开笑。好，三支香都拿出来，古先生， 立柱还是立柱？古先生去那个，验证的海星给古先生，然后立柱你先去做那个供水，水盘在哪里？现在那个你还过来穿海星，那个立柱去拿那个三个供盘的那个水，在最卫生纸的后面。手摸头之后要洗手才可以上供，你知道吗？没有，现在先学来。
上去妈娘
傻眼。是我先用素材好，我要先告知
你。待会儿再让你用，等一下，那个你把柳丁，那个邵先生，帮我把柳丁往你这边拉一点，柳丁拉过来一点。哦，那个丽珠站在那个柳丁这边来，后来。好，现在到了佛前以后呢，没有这边，假装那个黑色那个是佛像哈。齐眉，好，然后放下来，降到胸鼻子前面。不能太低，哎，好。你再看你的水杯有没有发现，你都把它放到鼻孔前面去了，捧着的那个都把它放到鼻孔的下面去了，对吧？你会发现就不能降到那么低啊，这样看起来好看，对不对？就不会觉得你的水鼻孔在那个地方。要一直线哦，要一直线哦，一直线哦。我们这边看是很清楚，有没有一直线？最右边那一个太前面了。好，那个改天再教。好，然后再起，再举眉举起来以后呢，然后降到胸口，好就可以推出去了。再往后一步，然后再转过去以后，举着这样推出去，要举着出去。哎，好，来，供香的上古先生，供水的过关了，水果的也过关了，现在剩下那个。三支素材，那个丽珠，你的衣服给杨师姐穿，委屈你们都跪地上了。
这个最标准。
合掌起来，问讯，好，过关，这个结束。
这个最漂亮。
哇，好棒哦！好，供水结束，供那个卧那个素材结束，这个还是丽香，前面有丽香，换杨师姐去丽香。
我把那个考我、啊。
你是在家里练素材没有练丽香啊？好，丽香，来衣服给那个茂雄穿。丽香应该很简单的吧？丽香，你去。丽香，那个卫生纸当做丽香的香炉，因为我们其他的香炉都太浅会倒掉。好，丽香，你选里面有那个秋拉嘎秋山哎，丽香先拿三支。拿三支一样长度的哦。好，点香开始，从点香开始，假装就可以了。
手不对，
手不对，你是左撇子，我知道手不对。
右手吗？
故意的，大这个地不对。
反过来，更拿笔一样，更拿笔。
没有，你那点不着啊！你没有把香给收起来，你点
不
着。
你拿的太后面了，前面。
这样子可以点着吧？
好，外面给你一个打火机，有人要给你打火机，假装一下。
那我不能对着他点
嘛？嗯，没有，你要对着我们点啊！你可以对着我们点。不是，
我没有拍你的脸。
你要这样拿过来，要一起，
齐眉吧。
要这样子。
你去拿的时候就是这样去夹的啊，这样拉回来就刚好对了，不是这样还在这里转啊。手去拿的时候就直接夹到齐了。不是，你就手拿错了，手拿香拿错了，左手错。
要这样子的，
这样子，拿兜，然后这个在尾巴，哎，然后直接转过来，手退回来就齐眉了。两只都像剪刀啊，两只都像剪刀嘛， 我这个右手去夹的时候，像剪刀去把它夹过来，夹过来以后，左手就直接像剪刀一样退回来，包在右手的外面啊。香不能甩啊，齐眉平平的，平平的，然后降下来，往前滑，往前推，要离轴要往前轴一寸，轴，你看我啊，你就要听你当年坐在往前推一轴的地方，嘿，然后香立起来，一人指着插香。你可以往前站，香如何？它不是有剪很大一个洞吗？
剪很大洞，有里面是。那也要换手吗？也要换？怎么样弄？
右手穿下去啊！右手穿下去，左手下面啊！
右手穿下去。
插香。
是要去拉这个？
对啊，而且这样才不会衣服会掉到那个，很多人衣服就是不会拉，它就掉到那个楼啊米店嘛。衣服就被烧到了，
奇怪，我怎么插不下去？
香要一样高度哦，你们知道？
插不下去，插不下去。嗯。
没有纸，抽到纸了。
现在插的不齐，下次再来改善。就是香三支要一直线，而且上下也要一直线，就是都要直直的一直线。
不会插到同一地也很奇怪。
好，当做你会了，差不多了，至少好像有点样子嘛。哦，还没有做到错的，只是做的都我们说，但是我们说他知道在说什么。然后呢，对佛像要齐眉问讯，不能合掌问讯。
我不会耶，我不会。这样子，
没关系，你要回家了，我知道，待会再回来跟你再说。好。再来这个地香结束，再来剩下的是卧香，卧香有吗？那个里面是不是有卧香还是没有？有没有卧香？
有一小支
的。可以一小支，好，把它放在那个盒，把红盒子上面，放在盒子上面，好了吗？放在盒子上面。好，一只就好，一只就好。然后那个，把它那个茂雄过去，把那个红盒子放到那个卧香炉前面，拿一只卧香去就好了，一只一只卧香就好，放在卧香炉前面。好，上卧香。卧香你知道在哪里点？你要跟立香一样朝外面点，朝侧面点香，朝我们。等一下我们才拍得到。好，点好以后，跪下去。你点好以后之前就要跪下去，然后才转向。来，站起来，重来，香拿着，点好以后，点好以后，我还没叫你去拿香，你就手点好以后，两只手是分开的嘛。好，然后转身面向佛像，好，右手。才那个手呢去拉海清，还有你那个左手，右手去拉海清，右手去拉海清，拉着海清你要跪下去啊，讲什么做什么啊。哎，好，转把去拿香，手左手呢，左手要做动作啊，
拉
左手
拉海
清呢、啊、儿长站起来。哎，又在那里，你洗嘞？嘿，又这样的都供佛，怎么这样供？好，这样还有什么没用到？供果也有了嘛。好，先到这边吧。那个墨香就下一次再讲了。好，谢谢。